第八回，贾宝玉奇缘识金锁，薛宝钗巧合认通灵。话说宝玉和凤姐回家，见过众人，宝玉便回命贾母要约秦钟上家塾之事，自己也有个伴读的朋友，正好发愤，又着实称赞秦钟人品行事，最是可人怜爱的。凤姐又在一旁帮着说，改日秦钟还来拜见老祖宗呢，说的贾母喜欢起来。凤姐又趁势请贾母一同过去看戏。
贾母虽高年，却极有心头，后日由是来请，就带了王夫人、黛玉、宝玉等过去看戏。至晌午，贾母回来歇戏，王夫人本好清静，见贾母回来也就回来了，然后凤姐做了首席，尽欢是晚而归。据说宝玉送贾母回来，待贾母歇了中觉还要回去看戏，又恐搅得行事等人不便，因想起宝钗近日在家养病未去看时，意欲去望她，又从上房后角门过去，恐怕遇见别事缠绕，又怕遇见他父亲更为不妥，宁可绕个远。当下众嬷嬷丫鬟伺候他换衣服，见不曾换，仍出二门去了。众嬷嬷丫鬟只得跟随出来，还只当他去那边府中看戏，谁知到了穿堂，便向东北边绕过厅后而去。
天顶头遇见了门下清客相公张光、单聘人二人走来，一见了宝玉便都赶上来，笑着一个抱着腰，一个拉着手道，我的菩萨哥，我说做了好梦呢，好容易遇见你了，说着又唠叨了半日才走开。老嬷嬷叫住因问，你们二位是往老爷那里去的不是？二人点头道是，又笑着说，老爷在孟婆斋小书房中接中教呢，空房似的，一面说一面走了，说的宝玉也笑了。
于是转弯向北奔梨香院来，可巧管库房的总领吴京灯和仓上的头目名叫戴良的，同那几个管事的头目共七个人从账房里出来，一见宝玉赶忙都一起垂手站立，独有一个买办名唤钱华，因他多日未见宝玉，忙上来打签请宝玉的安。宝玉含笑伸手叫他起来，众人都笑说，前儿在一处看见二爷写的斗方越发好了，多早晚赏我们几张贴贴。宝玉笑道，在哪里看见了？众人道，好几处都有，都称赞的了不得，还和我们寻呢。宝玉笑道，不值什么，你们说给我的小嬷嬷就是了，一面说一面前走。众人带他过去，方都各自散了。
闲言少叙，且说宝玉来自梨香院中，先进薛姨妈屋里来，见薛姨妈打点针纸与丫鬟们呢，宝玉忙请了安，薛姨妈一把拉住抱入怀中，笑说，这么冷天我的儿难为了你，想着来，快上炕来坐着吧。一人沏滚滚的茶来，宝玉应问，哥哥没在家吗？薛姨妈叹道，啊，准备龙头的马天天逛不了，哪里肯在家一日呢？宝玉道，姐姐可大安了？薛姨妈道，可是呢，你前儿又想着打发人来瞧他，他在里间不是，你去瞧，他那里比这里暖和，你那里坐着，我收拾收拾就进来和你说话。
宝玉听了忙下炕来，到了里间门前，只见吊着半旧的红绸软帘，宝玉先连一步进去，先就看见宝钗坐在炕上做针线，头上挽的黑漆油光的转儿，蜜合色的棉袄，玫瑰紫二色金银线的坎肩，冲黄领子棉裙，一色半新不旧的，看去不见奢华，唯觉雅淡，罕言寡语，人未装纡，安分随时，自云守拙。宝玉一面看一面问，姐姐可大愈了？宝钗抬头看见宝玉进来，连忙起身含笑答道，已经大好了，多谢惦记着。说着让他在炕沿上坐下，进了婴儿倒茶来，一面又问老太太姨娘安，又问别的姐妹们好，
一面看宝玉头上戴的蕾丝嵌宝紫金冠，额上勒着二龙捧珠抹额，身上穿着秋香色立蟒白狐夜间袖，系着五色蝴蝶卵绦，项上挂着藏命锁记名符，另外有那一块落草时闲下来的宝玉。宝钗一笑说道，常人家说你的这块玉究竟被疼兮兮的闪现过，我今儿倒要瞧瞧。 说着便挪进前来，宝玉也凑过去，便从项上摘下来递在宝钗手内。宝钗托在掌上，只见大如雀卵，灿若明霞，明润如酥，五色花纹长护。看官们须知道，这就是大荒山中新港峰下的那块顽石幻象。后人有诗潮云：女娲炼石已荒唐，又向荒唐演大荒，失去本来真面目，换来新旧臭皮囊。好枝运带金五彩，堪叹石乖玉不光，白骨如山望姓氏，无非公子与童装。那顽石也曾记下他的幻象并赖僧所捐撰文，今已按图画于后面，但其真体最小，方从胎中小儿口中衔下，今若按事画出，恐字迹过于微细，使观者大费眼光，已非畅事，所以略展放些，以便灯下最终可阅。今注明此故，方不知以胎中之儿口有多大，怎得衔此狼亢蠢大之物为鞘。
宝钗看毕，又从新翻过来正面来扛看，口里念道：莫失莫忘，先手横仓，念了两遍，乃回头向婴儿笑道：你不去倒茶，得在这里发呆做什么？宁儿也嘻嘻地笑道：我听这两句话，倒像和姑娘项圈上的两句话是一对儿。宝玉听了忙笑道：原来姐姐那项圈上也有字，我也赏见赏见。宝钗道：你别听她的话，没有什么字。宝玉央急道：好姐姐，你怎么瞧我的呢？宝钗被他缠不过，您说道：也是个人给了两句犀利话赞赏了，所以天天带着，不然沉甸甸的有什么趣。一面说一面解了牌扣，从里面大红袄上将那珠宝晶莹黄金灿烂的璎珞摘出来。宝玉忙脱的锁看时，果然一面有四个字，两面八个字，共成两句奇衬，一层暗示夸下形象，金锁正面不离不弃，金锁反面芳龄永记。宝玉看了也念了两遍，又念了自己的两遍，您笑问：姐姐，这八个字倒和我的是一对儿。银儿笑道：是个赖头和尚送的，他说必君站在金器上。
宝钗不等他说完，便撑着不去倒茶，一面又问宝玉从哪里来。
宝玉此时与宝钗挨肩坐着，只闻一阵阵的香气，不知何味儿，遂问：姐姐熏的是什么香？我竟没闻过这味儿。宝钗道：我最怕熏香，好好的衣裳为什么熏它？宝玉道：怎么着，这是什么香呢？宝钗想了想说：是了，是我早起了冷香丸的香气。宝玉笑道：什么冷香丸这么好闻？好姐姐，给我一碗尝尝呢。宝钗笑的又昏闹了，一个药也是混吃的。一语未了，忽听外面人说：林姑娘来了。话犹未完，黛玉已摇摇摆摆的进来，一见宝玉便笑道：哎呦，我来的不巧咧。宝玉等忙起身让座，宝钗笑道：这是怎么说？黛玉道：等着他来，我就不来了。宝钗道：这是什么意思？黛玉道：什么意思呢？来呢，一起来，不来一个也不来。今儿他来，明儿我来，监锁开了来，岂不天天有人来了呢？也不是太冷落，也不是太热闹，姐姐有什么不解的呢？宝玉因见他外面罩的大红雨缎对襟褂子，便问：下雪了吗？地下老婆们说下了这半日了。宝玉道：取了我的斗篷来。黛玉便笑道：是不是我来了他就该走了？宝玉道：我何曾说要去，不过拿来预备着。宝玉的奶母李嬷嬷便说道：天又下雪，也要看时候，就在这里和姐姐妹妹一处玩玩吧。姨太太那里摆茶呢，我叫丫头去取了斗篷来，说给小嬷们散了吧。宝玉点头，李嬷嬷出去命小厮们都散了吧。这里薛姨妈已摆了几样细巧茶食，留他们喝茶吃果子。宝玉因夸前日在东府里甄大嫂子的好鹅掌，薛姨妈连忙把自己糟的取了来给他尝。宝玉笑道：这个就酒才好。薛姨妈 便命人灌了上等酒来。李嬷嬷上来道：“姨太太，酒倒罢了。”宝玉笑样道：“好妈妈，我只喝一盅。”李妈道：“不中用，当的老太太太太，但怕你喝一坛呢。不是那日我眼错不见，不知哪个没调教的，只赌讨你的喜欢，给了你一口酒喝，葬送的我挨了两天骂。姨太太不知道他的性子呢，喝了酒更弄性。有一天老太太高兴，又敬了他喝，什么日子又不许他喝，何苦我白陪在里头呢？”薛姨妈笑道：“老货，你只管放心喝你的去吧，我也不许他喝多了，就是老太太问有我呢。”一面命小丫头来，让你奶奶去也吃一杯堂堂寒气。那李妈听如此说，只得且和众人吃酒去。这里宝玉又说：“不必烫暖了，我只爱喝冷的。”薛姨妈道：“这可使不得，吃了冷酒写字手打颤。”宝钗笑道：“宝兄弟，亏你每日家杂学旁收的，难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热，要热吃下去发散的就快，要冷吃下去便凝结在内，拿五脏去暖它，岂不受害？从此还不改了呢？快别吃那冷冷的啦。”宝玉听这话有理，便放下冷的，令人烫来方应。黛玉嗑的瓜子儿，只管抿着嘴笑。可巧黛玉的丫鬟雪雁走来，给黛玉送的小手炉。黛玉一含笑问他说：“谁叫你送来的，难为他费心，那里就冷死了我呢？”雪雁道：“紫娟姐姐怕姑娘冷，叫我送来的。”黛玉接了抱在怀中笑道：“也亏了你倒听他的话，我平日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，怎么他说了你就依，比圣旨还快呢。”宝玉听了这话，知是黛玉借此奚落，也无回复之词，只嘻嘻的笑了一阵罢了。宝钗素着黛玉是如此惯了的，也不理他。薛姨妈应笑道：“你素日身子单弱，心不得冷，他们惦记的你倒不好。”黛玉笑道：“姨妈不知道，幸亏是姨妈这里，倘或在别人家，那不叫人家恼吗？难道人家连手炉也没有，巴巴的打家里送了来，不说丫头们太小心，还只当我素日是这么轻狂惯了的呢。”薛姨妈道：“你是个多心的，有这些想头，我就没有这些心。”说话时宝玉已是三杯过去了，李嬷嬷又上来拦阻。宝玉正在个心甜意洽之时，又见姐妹们说说笑笑，哪里肯不吃，只得却一央告：“好妈妈，我再吃两杯就不吃了。”李嬷嬷道：“你可仔细，今儿老爷在家，提防着问你的书。”宝玉听了此话，便心中大不悦，慢慢的放下酒垂了头。黛玉忙说道：“别扫大家的兴，舅舅若叫，只说姨妈这里留住你，这妈妈她又该来拿我们来醒皮了。”一面悄悄地推宝玉叫他赌赌气，一面咕哝说：“别恋恋老货，咱们吃惯了咱们的。”那李妈也素知黛玉的为人，说道：“玲姐，你别住着她了，你要劝她，只怕她还听些呢。”黛玉冷笑道：“我为什么住着她？我也不犯得劝她。你这妈妈太小心了，往常老太太又给她酒吃，如今在姨妈这里多吃了一口，想来也不妨事。必定姨妈这里是外人，不当在这里吃，也未可知。”李嬷嬷听了，又是急又是笑，说道：“哎，真这玲姐说一句话，比刀子还厉害。”老太也忍不住笑着把黛玉塞上一拧，说道：“真的，这个平丫头一张嘴，叫人恨不是，喜欢又不是。”薛姨妈一面笑着又说：“别怕别怕，我的儿，来到这里没好的给你吃，别把这点的东西吓得存在心里，倒叫我不安，只管放心的吃，有我呢。索性吃了晚饭去，要醉了就跟着我睡吧。英命再烫些酒来，姨妈陪你吃两杯，可就吃饭吧。”宝玉听了方又鼓起心来。李嬷嬷应吩咐小丫头：“你们在这里小心着，我家去换了衣裳就来。”悄悄地回薛姨妈道：“姨太太，别由她净的吃了。”说着便家去了。这里虽还有两三个老婆子 都是不关痛痒的，见李妈走了也都悄悄的去寻方便去了，只剩了两个小丫头，乐得讨宝玉的喜欢。幸而薛姨妈千哄万哄，只容她吃了几杯就忙收过了，做了酸水鸡皮汤。
宝玉痛喝了几碗，又吃了半碗多地筋粥，一时薛林二人也吃完了饭，又艳艳的喝了几碗茶，薛姨妈才放了心。雪雁等几个人也吃了饭进来伺候。黛玉因问宝玉道，你走不走？宝玉捏鞋转眼道，你要走我和你同走。黛玉听说，遂起身道，咱们来了这一日也该回去了。
说着二人便告辞，小丫头们忙捧过斗笠来，宝玉便把头略低一低叫她戴上，那丫头便将这大红星沾斗笠一抖，才往宝玉头上一合，宝玉便说，罢了罢了，好蠢东西，你也清闲，难道没见别人戴过？等我自己戴吧。黛玉站在炕沿上道，过来我给你戴吧。宝玉忙进前来，黛玉用手轻轻拢住素发冠，将笠沿掖在母额之上，把那一颗核桃大的绛绒簪缨扶起，颤巍巍立于笠外，整理已毕，端详了一会儿，说道，好了，披上斗篷吧。宝玉听了方接了斗篷披上。薛姨妈忙道，跟你们的妈妈都还没来呢，就略等等。宝玉道，我们都等着他们，有丫头们跟着就是了。薛姨妈不放心，吩咐两个女人送了她兄妹们去。她二人到了扰已经回至贾母房中，贾母赏味用晚饭，只是薛姨妈出来更加喜欢，因见宝玉吃了酒，遂叫她自回房中歇着，不许再出来了，又令人好生招呼着，忽想起跟宝玉的人来，遂问众人，林姨奶子怎么不见？众人不敢直说她家去了，只说才进来了，想是有事又出去了。宝玉酿成的回头道，她比老太太还受用呢，问她做什么？没有她只怕我还多活两日。一面说一面连着自己卧室，只见笔墨在案，晴雯先接着出来笑道，好啊，见我研了墨，早起高兴，只写了三个字，扔下笔就走了，哄我等了这一天，快来给我写完了这些墨才算呢。宝玉方想起早起的事来，迎笑道，我写的那三个字在哪里呢？晴雯笑道，这个人可醉了，你头里给我那符里去嘱咐我贴在门斗的，我恐怕别人贴坏了，亲自爬高上楼贴了半天，这会子还冻得手僵着呢。宝玉笑道，我忘了你手冷，我替你握着，便伸手拉着晴雯的手，同看门斗上新写的三个字。一时黛玉来了，宝玉笑道，好妹妹你别撒谎，你看这三个字哪一个好？黛玉仰头看见是绛云轩三字，笑道，个个都好，怎样写的这样好了，明儿也替我写个匾。宝玉笑道，你又哄我了。说的又问，袭人姐姐呢？晴雯让里间炕上努嘴，宝玉看时见袭人合衣睡着，宝玉笑道，好好啊，这么早就睡了。又问晴雯道，今儿我那边吃早饭有一碟子豆腐皮的包子，我想着你爱吃，和甄大奶奶要了，只说我晚上吃，叫人送来的，你可见了没有？晴雯道，快别提了，一送来我就知道是我的，偏才吃了饭就搁在那里，后来李奶奶来了，看见说宝玉未必吃了，拿去给我孙子吃吧，就叫人送了家去了。正说的，倩雪捧上茶来，宝玉还让林妹妹喝茶。众人笑道，林姑娘早走了还让呢。宝玉吃了半盏，忽又想起早晨的茶来，问倩雪道，早起沏了碗放入茶，我说过那茶是三次后才出色，这会子怎么又斟上这个茶来？倩雪道，我连留着来着，那会子林奶奶来了喝了去了。宝玉听了，将手中茶杯顺手往地下一摔，霍浪一声打了个粉碎，泼了倩雪一裙子，又跳起来问着倩雪道，她是你哪门子奶奶，你们这么孝敬她？不过是我小时候吃过她几日奶罢了，如今灌的比祖宗还大，撵出去大家干净。说着立刻便又去回贾母，原来袭人未睡，不过是故意装睡，引着宝玉来逗他玩耍，先听见说字问包子，也还可以不必起来， 后来摔了茶盅，动了气，遂连忙起来解劝。早有贾母那边的人来问是怎么了，袭人忙道：“我才倒茶，就却滑倒了，失手砸了盅子了。”你们又劝宝玉道：“你诚心要撵他也好，我们都愿意出去，不如就是连我们一起撵了，你也不愁没有好的来服侍你。”宝玉听了方才不言语了。袭人等便搀至炕上，脱了衣裳，不知宝玉口内还说些什么，只觉口齿缠绵，眉眼愈加腥色，忙服侍他睡下。袭人摘下那通灵宝玉来，用绢子包好，塞在褥子底下，恐怕次日待时冰了他的脖子。那宝玉到枕就睡着了，彼时李嬷嬷等已进来了，听见醉了也就不敢上前，只悄悄地打听睡着了，方放心散去。次日醒来，就有人回那边小荣大爷带着秦钟来拜，宝玉忙接出去领了拜见贾母。贾母见秦钟形容标致，举止温柔，堪陪宝玉读书，心中十分喜欢，便留茶留饭，又叫人带去见王夫人等。众人因爱秦氏，见了秦钟是这样人品，又都欢喜，临去时都有表礼。贾母又给了一个荷包和一个金葵星，去文心和和之意，又嘱咐他道：“你家住得远，或一时冷热不便，只管住在我们这里，这和李二叔在一处，别跟的那些不长相的东西们学。”秦钟一一答应，回家禀知他父母。他父亲秦邦业现任营膳司郎中，年近七旬，夫人早亡，因年至五旬时尚无儿女，便向养生堂抱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，贼知儿子就死了，只剩下个女儿，小名叫做可儿，又起了个官名叫做兼美，长大时生了形容袅娜，性格风流，因素与贾家有些瓜葛，故结了亲。秦邦业却于53岁上得了秦钟，今年12岁了，因取岁夜师回南，在家温习旧课，正要与贾亲家商议赴往他家族中去，可巧遇见宝玉这个机会，又知贾家族中私塾的乃现今是老儒贾代儒，秦钟此去渴望学业敬意，从此成名，因十分喜悦，只是患难羞涩，两边都是一方富贵眼睛，少了拿不出来，宁是儿子的终身大事所关，说不得东拼西凑，恭恭敬敬封了20两至见礼，带了秦钟到黛如家来拜见，然后听宝玉捡的好日子一同入塾，塾中从此闹起事来，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